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晚上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哈巴谷书3章16到19节。如果你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请打开旧约的938页。哈巴谷书3章16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紫，骨中朽烂，我在所列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抹路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读经到此。
谢谢东明弟兄。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来看一些幻灯片，可能可以请音响组帮忙。好，感谢神。哈巴谷书今天真的是讲完了啊。今天乌兰崇拜会有六堂，所以早堂跟夕阳崇拜会有多一堂，少一堂，第五堂。我感谢主，六堂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话还没有讲完，所以今天要把这本书讲完。不过苦难快结束了，你看我的领带也改变颜色了所以开始快乐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高潮啊。我们开始学习在苦难当中，我们做一个欢喜快乐的人。请音响室可以帮个忙了。好，好像看到了。想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几张照片。好了，可以了。好，谢谢你们。所以记得上周两个礼拜前，我们有看到说我们懂为什么圣经有排版的不同，所以我不多说了。我们上次有说到这两个题材呢有极大的不同，所以假如你看到叙述文的时候，它的排比、它的句子呢是比较长的，形象呢是少的，它要你想象的不多，因为一五一十的借着历史告诉我们，这就是叙述文。不过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发现诗篇我们需要用形象，要用想象力了。所以假如你还记得，当我们在读哈巴谷书的时候你发现哈巴谷书要我们想象一些东西，在这个过程我们就想象这加勒底的大军就好像渔夫啊，那谁是那个鱼呢？那条鱼，那鱼就是以色列人被这个渔夫把它聚集起来吃掉了。所以这是哈巴谷先知要我们想象的那个形象。 贾巴古先知也在这本书里头用另外一个形象来形容神。什么形象呢？用巨石啊，一个不可动摇的巨石来形容神啊。啊，我的女儿使尽力气啊，要推翻这个巨石啊，动也不动的了哈，因为它是石头，它是永不改变、永不动摇的石头。所以这是先知要我们去想的那个形象。当我们想到神是磐石的时候，你要想这样，你再有力气，你可以举200公斤、300公斤，你来到这个巨石面前，它是动弹不得的啊。所以不但如此呢，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有说啊，另外一个形象是神要你想象，你和我都没有去过西乃山，也没有在3500年前看神怎么在西乃山降临，对不对？不过你和我先知要我们想象啊，当时神从东边而来，降临在西乃山上，那个时候是何等的荣耀。所以还记得吗？我说布什总统啊来迪拜，卡住了整个市区啊，那个车队有40多辆，要告诉我们哇，布什总统来迪拜啊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耀。所以你们有空看我们的国家庆祝国庆啊，看看我们的总理总统有几辆车啊，你就看那个落差是很大的哈。所以不但如此呢，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有讲到说，我们的神呢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王，他也是一个御驾亲征的王，记得吗？我这边喊杀，我的回家的时候，我的女儿说：“你可以不要喊嘛，你不要在台上喊啊。”所以我在早上讲杀的时候，我退两步，杀，他们就没这么可怕了。不过那个观念就是这样，我们的神呢，不只是一个高高在上蛮有全能的神，我们的神是和我们一起打仗的神啊。我们当兵的人有时候用这个字，英文字叫 NATO NATO， 有时候用在老板，有时候用在长官呢。NATO 啊，就是 No Action Dot Only， 只会讲啊，不会做。No Action Dot Only。不过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你不要把基督耶稣、把基督教的神想到是一个只会讲啊不会做的神。哈巴谷先知让我们看到，诶，这个神呢是御驾亲征的神。当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你想死了多少以色列民？一个都没有。谁帮他们打仗？不是以色列人，是神为他们打仗啊，神的大军为他们打仗。所以这就是哈巴谷先知在想的事情啊。不但如此呢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形象啊，形象我们要想自己成为一个动物。所以诗歌就是这样啦，诗歌好玩的地方就是你要想象自己是一个什么什么，对吧？所以以前我小时候老人家唱的情歌就是你知道月亮代表我的心。所以我小时候就抓头说，月亮都不罗曼蒂克的，为什么每个人喜欢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长大了要追女朋友的时候，自己也用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我就明白了啊，让他想象啊，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月亮看着我，月亮看着你，那个月亮高高在上的月亮就是代表我的心了，永永远远的心。所以这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是这样，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想象 imagine。 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想象自己是一只动物，一只母鹿像这只母鹿一样。不过这个母鹿在哪里呢？在悬崖的墙上基本上接近90度我看过，我去以色列旷野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去走旷野路，所以有些地方呢是很陡的。所以你就想，哎，这些鹿啊怎么可以在这个墙上这样奔跃跳跳，真的像哈巴谷书所讲的稳行在高处这就是哈巴谷先知要你和我今天想象的哪怕那个环境呢非常恶劣。请问弟兄姐妹们，这个环境恶劣吗？把你丢在那里，我看你是一定会叫了，救命啊，救命啊这就是先知要你和我想的事情想你和我呢就好像这些羊一样在那个墙上的时候，我们靠着什么呢？靠着主给我们力量继续稳行在高处稳行在高处。所以今天介绍一个独眼龙给大家认识了，他叫罗恩哈米尔顿罗恩哈米尔顿。所以为什么他叫独眼龙呢因为这不是因为他耍帅气哇翻一个独眼龙而是他在20岁的时候 20岁的时候，就是青年人这个年龄啊，20岁的时候医生判断诊断他的左眼有癌症，我还没有听过眼睛可以有癌症的，所以医生判断说他左眼有癌症，所以医生说我不拿掉你的眼睛的话这个癌症很靠近那个脑，对吗？大脑，所以是危险的。所以这个罗恩哈密尔顿呢，在二十岁他就失去了他的左眼。所以你猜，假如你是罗恩哈密尔顿，你会怎么想？可以访问一下在那边的这几位青年人啊，没有了眼睛，吉米没有了眼睛怎么嫁人啊，对不对啊？没有了眼睛谁会嫁给我啊，对不对啊？这就是罗恩哈密尔顿，他会想苦难来临了怎么办。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这位弟兄啊，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在1978年，我那时候四岁而已，1978年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只要在今天你们的周刊里头，这首诗歌我们不常唱，既然如此呢，我们来尝试了，我们来尝试来听诗经唱一遍，过后我们来尝试唱一下，靠主常常喜乐。当你们在听在唱的时候，你们要思想写歌写词的人是这位弟兄，失去了左眼，他问神的话就在这里。
神是怜人，是为造就仆人，他却不会无目标的动手做工。虽我是怜悯，还将感谢献上，在夜间他使我歌唱。靠主常常喜乐，他没有差错，我所走的道路他预先知道。他将我失恋接近完全，我就比如静静。
第二节，
前路阴影，虽然我看不清，我仍向耶稣十字架仰望定睛。然后我就向主的旨意下跪，他赐下平安上无靠主常常喜乐，他没有差错，他所走的道路他已经知道。他将我失恋接近完全，我就比如静静。听我知道失恋从天而来，他所指的力量和磨练来自爱，凡事天父知，故我靠他而活，越受失恋越能结果。靠主常常喜乐，他没有差错，我所走的道路他预先知道。 他跟我失恋，决定完全，我就比如今天。
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主，是的，有时候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主，就好像这位弟兄一样，这位哈米尔顿的弟兄20岁就失去了左眼，他问神试炼人是为何呢？他的答案是为了造就他的仆人，在神里面，在神里面绝不会有无目的的动工做工，除非神你要炼净我们。主，请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可以来思想，继续思想这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如何的，可以如何的来靠着主我们喜乐。主，一天问题 来的时候，困难来的时候，主，我们不被打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基在何处。主，请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认识苦难的处境，我们也要来认识苦难的心态。主，请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音响师。最近新加坡流行的神学有不同的名称，有人说它是成功神学Prosperity Gospel， 有些人说它是富裕神学 The Wealth Gospel， 有些人说它是超级恩典神学 Hyper Grace Gospel Hyper Grace Theology。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这年头我们的时代非常流行的，非常流行的。基本上听起来哇，好像哇什么成功神学、富裕神学、超级恩典神学，好像很深奥。其实也不然啊，它的观念其实挺简单的。那观念，它主要的观念基本上告诉我们，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满满有恩典的神，有错吗？没有。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神是满满有恩典的。他们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们只谈恩典，他们不谈神是圣洁的，不谈神是公义的，神是诚实的。所以使到在这样的一个神学里头，其实你想做基督徒挺好的，在这样的一个 神学的教会里头，他们想什么呢？哦，我来敬拜这个神，我就事事顺利，交道丰富，一帆风顺啊，有车子、房子、妻子、孩子、帽子，你要什么都有啊，这是这个神学背后教导我们的事情。所以往往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神学里头呢，你有来教会，坦白说你没有来教会其实也不太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神过去他洗净你的罪恶过后，你要接下来的生活怎么生活都不太重要，因为神已经赦免你的罪了，你可以去做你要做的事情，你要来教会就来教会，你不要来教会就不来教会，你有自由啊，神已经原谅你了，在神里面有极大的恩典啊。到一个地步，他们慢慢的也走向迷信化，走向迷信化。最近有一个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告诉我，他生病了，他说生病了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他说我的教会有比祷告更厉害的。我说哇，还有比祷告什么比祷告更厉害呢？他说我可以去教会那里买圣餐的饼和饼和酒一个一块半还是2块钱，就买30个一天，好像开药一样啦你生病啦，感冒啦还是癌症末期啦你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喝30天，要有信心，存信心走来吃走来喝你就会痊愈了。所以其实那个小出路很简单的，当你喝完这30天仍然癌症四期还是癌症四期怎么办我是在教会的牧师，很简单了，姐妹啊，你不够信心，再次买多30杯，再有存信心的来到神面前来吃来喝。所以就姐妹们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这财富神学里头，在这个成功神学里头，在这个极端的超恩典的神学里面，没有苦难的，没有苦难。在这个神学里头呢，他们不谈苦难不过其实什么是现实，现实你和我都开始慢慢的体会到了最近看我的年轻的照片，有人我爸爸找出来年轻照片，看他照片的我 和看镜子的我，唉，你看我老了多少啊，对吗？现实是你会老的，你再也不喜欢人家叫你安迪，一天人家还是会叫你安迪，叫你安哥，对吗？你再也不是美女了，你就是一个安迪，就是安哥，这就是现实。不过我们就得问自己啦，这现实和这个成功神学、富裕神学可以搭得上吗？是很难搭得上。假如你真的是永远成功，永远富裕的话，永远健康的话，严格的来说，假如我是那间教会的牧师啊，你是不用来我的追思礼拜的，我长生不老，我长生，我严格的来说，死亡不会临到我，因为我是提倡什么呢？病症困难不会临到我，我凡事都会顺顺利利。不过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假如你不相信的话，你问问耶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跟从我的人不是有钱的人，跟我的人你要背起一袋一袋的金子回家去吧，跟随我的人你要驾着你的奔驰、你的跑马回家去吧，跟随我的人你要娶美丽的妻子，有听话乖巧的孩子回去吧。不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跟随我你要背十字架跟随我。耶稣说，我是一个受苦的神。当然耶稣不是在说我们凡事都在受苦，我们只领受的恩典多而又多，对吗？今天我们健健康康的在这里是恩典，我们领受的恩典多而又多。不过人生会来到一个阶段，你的选择很少，选择的开刀或者不开刀，吃药或者不吃药锯掉这个东西或者不锯掉这个东西。有时候人生会来到一个阶段，你的选择只有两个。倘若在这里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或者一些年轻人，你不相信我的话，可能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我给你几个理由。你不相信我，你觉得哇，像传道你的世界观啊，你看世界的那个观点很灰啊，其实是有道理的。你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活不够久，再活都20年。你就发现，是20年前我讲他的世界观很灰，他看东西都很什么的暗淡的。现在你发现绝不然了。我的朋友开始去世了，45岁，我有朋友开始去世了。我有想过吗？25岁的时候没有朋友会去世，不过现在来到这个阶段，有朋友会去世了。另外一个理由，可能你不相信，是因为你还在骗自己。你看我的肌肉，我哪里老？你看我镜子还很美啊，我哪里是安迪，我哪里是安哥啊？不过实实在在你知道的，这年头40多岁能熬夜吗？你扪心自问，熬不了了。老板叫你做夜班，你不敢举手的，你的手放下去的夜班很辛苦啊，没有精神。为什么呢？因为老了老的时候问题就会来。一天不是你来医院看访我，就是我去医院探访你这是我们必经之路了。不过当我进医院的时候怎么办？弟兄姐妹们神借着他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当苦难的日子来临的时候，那苦难的日子是一个怎么样的日子呢？你听哈巴谷先知怎么样的形容第16节到第17节哈巴谷先知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了，看到苦难来的时候很痛苦的，很痛苦。所以我在所立之处呢，战惊发抖，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所以停顿一会儿，弟兄姐妹们，可能我们现在不是在灾难之日，我们身体健康，我们凡事都顺利。不过一天，我不是咒诅你们了，我是讲我自己，一天我苦难的日子会来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有癌症细胞等等都会来。不过来的时候那个日子会是怎样的呢？你看第17节说，第十节告诉我们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叫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或许在我们这个年头，我们讲哎呀，我又不是农夫，这不重要又没有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田间的什么牛羊，哎呀，这又不重要。 不过哈巴谷书在让我们明白，假如我们走回2500年前到哈巴谷先知的世界，在巴勒斯坦，在应许地有三种果子跟丰收是很重要的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橄榄，二是葡萄，三是小麦，叫 olives, grapes and wheat 所以你说有什么了不起呢？很了不起，为什么橄榄跟葡萄呢是下半年收割的，大麦小麦呢是上半年。所以先知在跟你讲，跟我们说，上半年没有米粮，下半年也没有出产，整年都是饥荒，好不好？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苦难来临的日子。一天你想，我躺在病床上要吊点滴，要化疗，要动手术，那个日子不像哈巴谷先知所描述的吗？我看不到任何的希望，那一天过一天。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了。最近去探访一位弟兄他身体很不好他们家境挺好的，不过当身体不好出了很大的状况的时候，他说其实我追求的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他还没有去看医生之前，老板两周之前跟他讲什么？老板跟他讲某某人啊，你五年到了，我要给你升职加薪。两周之前，还没有检查出问题之前，两周之后他跟老板讲没关系了，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可以活下来。所以你看哈巴谷先知让我们知道说上半年下半年什么都没有。所以一天苦难的日子来临的时候，那个处境就有如你和我想象自己在那个情况是一个闹饥荒的情况，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盼望不只是农作物那方面，甚至是什么呢？甚至是牛羊也没了牛羊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个重点是什么呢？是很惨很惨很惨弟兄姐妹，我们在过去我们说为什么很惨，我们讲到几个起源。所以为什么有第六堂呢？因为第六堂必须讲完第五个起源在之前我讲四个起源呢，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我讲四个原因，不过今天要讲第五个原因。这第五个原因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我之前讲过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罪人罪人是产生苦难的机器你想我就是一个工厂，重重重重重重重重我生产什么？我生产苦难。你不相信，你待会聚会的时候访问我太太，跟汉阳聚在一起好不好？痛苦当然感谢主现在好一点尽量少撑伞点，不过你跟六个罪人在一起一个屋檐下，你说难不难？难。我家六个罪人了，你想哇，那个苦难天天生产，生产苦难。所以不是今天是丈夫得罪妻子，明天妻子得罪丈夫，后天是孩子得罪爸爸妈妈，就天天生产当你生产苦难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的人痛苦吗？很痛苦呢，说不说就要离婚动不动就要分手就敲桌子丢东西，那痛苦吗？痛苦。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一个缘由。所以哈巴谷先知在开始的时候他很痛苦的，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胆大包天投诉这位神，神啊，你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这样坏，看不到啊，听不到啊。你看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被折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以色列民悖逆神，使到先知这位神的人看到这整个情况的时候他很痛苦，这是第一个缘由哈巴谷书也告诉我们苦难有第二个缘由。第二个缘由就是神管教人，神管教人。我们的神会管教我们的，只是你说哎呦，神哪一个管教我们？神是爱，是的神是恩典，是的。不过只要你想你在一个传富裕神学成功神学的教会，他们不会跟你讲神会管教他的孩子，不会讲，神会充充满满永永远远的祝福你，做任何事情都会祝福你，这是真的我一位朋友他的同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人， 所以一天我的朋友就说，诶，你不可以跟你的先生吃饭的时候也报销那个发票，那个是你和你的先生吃烛光晚餐，跟公司的费用没有关系。啊，他就说，我的牧师教我要灵巧如蛇，温柔如鸽子。啊，这是很有智慧。通过这个方式，你知道我赚多少钱吗？我可以从公司里头掏多少钱出来吗？这是有智慧的。啊，而且神怎么？神不会跟我计较，因为这个神是满满有恩典的神。这个神，我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包容我。这个神不会管教我。弟兄姐妹们，啊，这是错的。圣经有很多地方，你不相信的话，你看旧约，神常常管教以色列民。看新约，啊，神也说他是轻慢不得的。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是烈火，啊，在我里头呢，我憎恶罪恶。所以这是第二个苦难的源头。所以假如有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你发现，诶，怎么我会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啊，有时候的确是神管教你。啊，神也这样管教我。我还没有出来做传道之前呢，我几乎要破产了。啊，神要让我烧很多钱了。啊，还一个那个补习费，那个就是我的苦难。还了补习费过后，啊，我乖乖的学听话了。我知道神给我一巴掌，我快快的跑回神面前说声对不起，我再也不敢了，我重新再来。不过你想，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苦难，这是苦难的第二个起因。苦难有第三个起因，苦难的第三个起因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呢，神不只是会管教基督徒啊，神会审判罪恶，神会审判罪恶，啊，神借着他的方式来审判罪恶。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有时你会看，哦，这个人，哦，他被捕了，被逮了，啊，这是神审判罪恶的方式。啊，的确在哈巴谷书让我们看到，啊，神自己答应哈巴谷先知说，我答应你，这些可恶的加勒底人，做恶事的加勒底人，我必定审判他们，我必定审判他们。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弟兄姐妹们，敬畏神是好的。我们这年头一直跟孩子讲，啊，我们不要你嫁给基督徒。哦，老爸不要我嫁给基督徒，嫁给佛教徒吗？不是的，我不要你嫁给基督徒，我要你嫁给一个爱主敬畏神的基督徒。谁都可以做基督徒，这年头太容易了。啊，我信耶稣，信耶稣，啊，我也信耶稣。不过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嫁给敬畏神的基督徒。他怕神是很好的，他敬畏神是很好的，因为他敬畏神的话，他会敬畏神的话语，他敬畏神的话语，他会乖乖遵守主的话语，来听主的话语。他敬畏神的话，他会免去，使到这个家庭免受很多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苦难。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审判管教的神，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神是其中一个苦难的起因。不过还没有这么，还没有完啊，另外一个起因，第四个起因是，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活在一个过堕落的世界。有人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应该是真的吧。他告诉我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现在有癌症吗？我说没有癌症啊。啊，不过他说，其实每个人里头都有癌细胞。啊，真的啊。啊，只是现在我的免疫系统强，克制它罢了。啊，不过一天可能免疫系统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啊，那个时候呢，啊，就坏了。啊，当我有癌症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说，哎呀，你应该是得罪神，神管教你，神审判你，是吗？也未必啊，因为神自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地面上呢，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那个世界不只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本性堕落败坏，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堕落败坏，里头的零件会坏的。我们活在一个堕落败坏的大环境，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哦，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等等等等。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想和你们谈这个东西呢？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学。那功课就是，假如一天我有了什么情况，我们明白这个苦难的神学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当你靠近我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说，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不知道汉阳他为什么会受这样的苦，他为什么40多岁就会癌症末期，我不知道。因为这是神的事情，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 明显的事情属于我们，这是神的事情。所以因此千万不要这么说，千万不要这样说，你靠近我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我讲，汉阳啊，一定是你得罪神了，才年纪轻轻患上癌症末期。千万不要这样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说呢？因为你不是神。因为圣经的苦难神学非常的丰富，神背后的目的，他的意思呢，是你和我不能猜透的。所以当你们靠近我的时候，你们要做什么？或者当我靠近你们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彼此安慰。我们活在这苦难的这个环境里头的时候，感谢神，我们是有盼望的，有盼望的。所以可能让我用一个神学家的一个例子啦，他就说我们可以尝试用这个贫穷的例子来看待这几个起因。贫穷，你说贫穷就是贫穷啊。假如我问弟兄姐妹们啊，穷人都是很可怜的，都是值得我们可怜的，你同意吗？圣经的答案是不。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贫穷是个苦难，不过这贫穷背后呢有起因的。这个苦难的其中一个起因是，假如我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大男人，不要工作，天天在家里就歇着待着玩着，你说我家庭穷不穷？穷苦必定来到。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自己说的。圣经说什么呢？懒惰的人啊，你们却无所得，什么都没有。圣经说那些要天天什么呢？天天在嘴上多言却不工作的人乃是穷人。圣经甚至说懒惰使人沉睡，怠慢使人受饥饿。因为圣经自己讲了，你要懒惰可以啊，不过你要知道懒惰背后呢有一个后果，你成为自己的苦难的起因。你为什么羡慕人家有这么多的产业，这么多的钱财？因为我懒惰啊，我懒惰，所以我陷在苦难当中，这是我自己罪有应得，这是一个起因。另外一个起因是，当我懒惰的时候，你想我害了谁？我的孩子需要补习，没有钱补习；我孩子想买一个新的运动鞋，没有钱买运动鞋；我孩子想做一个东西，没有钱。我制造了苦难。不只是我家境贫穷，我使到我身边的人也陷在这个苦难当中。你看到，这是苦难的第二个起因。不过在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说，圣经的确呢有那些可怜的穷人。而神要我们做什么呢？神要当我们看到这个穷人是可怜的，神要我们照顾这些穷人。所以在旧约是这样啦，旧约你想，这是旧约的田地啊，比如这是当时的一个田地啊，神不允许以色列人做这件事情。今天新加坡人一定会做这件事情，新加坡人很怕输的啊，我们这是我们的田地哦，每一个果子每一粒麦子都把它收割的清清洁洁拿去卖。不过在旧约不可以，边边的麦子都是留给谁？寄居的寡妇跟孤儿。寄居的寡妇孤儿都是穷人。所以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人类堕落的时候就会有贫穷。最近有个弟兄去非洲旅行。我20年前去过非洲，他20年后去过非洲。所以20年前去非洲的时候薪水一个月做个保安人员啊，在公益外面做个保安人员，20年前也是300块，20年后也是300块，所以够用吗？他问那个保安人员，够用吗？不够用物价太贵了。不过为什么人民百姓的生活永远是这样的呢？我们台湾的朋友也是这样，台湾朋友的20年前的薪水跟20年后的薪水是一样的。你在饭店做一个服务员，你在餐馆做一个侍应生，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当这个政府，当这个世界的人自私自利，什么东西都归自己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是很堕落的，这世界是困难的。所以因此呢，这个世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总会有呢 永远会有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什么呢？也有那些因着罪人而受苦的人。所以我们在营会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小胖子的那个戏啊，他的名字叫什么？我们也拿伯的，他们说小胖子拿伯。所以你看拿伯因着罪人的缘故呢，使到他全家陷在贫穷里头，贫穷里头。不过讲到这里，你发现在圣经里头还有另外一种穷人。你说哇，我真讲很多了，还有另外一种穷人。所以你们猜猜看，有哪一种穷人？自愿贫穷的人，对吗？自愿贫穷的人这是圣经里头让我们看到的自愿贫穷的人。假如你是哈巴谷先知的话，神跟你讲了这些可怕的大军要来，你是哈巴谷先知的话，你不是别无选择的。你之前的先知有一些榜样啊，有人跑的，对吗？坐船跑啊，跑到西班牙去啊，你可以学约拿先知啊，他当时跑，我也可以跑。约拿跑不可以，因为约拿有差事在身得去尼尼微传道。我跑可以因为我办完我的差事了，哈巴谷书写完了我就可以跑了既然我知道了我就可以收手了。所以假如我告诉你拜二星期二新加坡股票呢股市会跌 50%， 你拜一你会做什么？抛啊，拼命抛，对不对？神跟你讲了，橄榄树不结果，无花果树不结果，大麦小麦都没有了，圈里的羊牛都没有了，你还不抛？不过哈巴谷先知做什么？他没有抛，他没有跑。哈巴谷先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他留。当他留的过程当中，想起一件事情，他知道说人生就好像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个路一样在这山崖上困难的时候会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跑今世这个时候我可以跑，不过还是有一个时候呢我跑不了。所以我勇敢的面对苦难。我怎么面对苦难呢？我学习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面前说，神你帮助我面对苦难。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有它好处，为什么呢？基督徒有很多的榜样，很多的榜样圣经也是这么说的。刚才你们读的起因经文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恶心，被锯即死被刀被这样的折磨，被这样的磨练为什么这些圣徒在我们面前，在我们之前呢，要受这样大的苦难？为什么他们是自愿受苦的，他们是自愿贫穷的。他们可以跑吗？可以跑，不过他们自愿说，神这是我可以做的事情我为你而做。所以圣经才会说，我们既有这些许多的见证人，他们好像云彩你坐飞机身边很多云好像云彩这围绕着我们成为我们什么呢？美好的榜样，美好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一天你和我的苦难会来苦难来的时候，我们要跑吗？你怎么跑？你说我不做基督徒了。我最近去中国国内的情况越来越恶劣国内在相对的来说，对比七八年前现在的压力多很多甚至很多牧师传道人都比较小心七八年前没有这么小心，可以公开的在微信怎么样。不过现在你发现大家比较谨慎。不，你想，假如你在国内正常的主日聚会你愿意自愿受苦吗？你愿意因着还来聚会的原因冒这个风险被公安抓吗？这就是这苦难的第五个起因第五个起因。所以我们感谢神什么呢？我们感谢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模范，我们有耶稣基督，他是自愿来到这个地面上的，他是自愿生长在一个无名小卒的家庭，他是自愿生长在一个马槽里头的一个救主，他是自愿受苦的，自愿受苦的。 所以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哦，那宣教士啊，或者啊、牧师传道人才自愿受苦，不是的。其实我们所有的人要预备我们的心，有一天会来，我要自愿受苦。我知道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我要自愿受苦，自愿受苦。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明天我们会开始读啊、教会历史，一起上明白教会的前面的20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教堂，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教堂，这么多的宗派，这是我们要来学的。不过当你回到起初教会，早期教会的时候，早期教会的困难就是这样，他们忘了说哦，苦难要自愿受苦的。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呢，很多基督徒做什么，他们就放弃这个信仰，他们就否认主，这是第一波的时候。当第二波的时候来的时候，你发现诶，基督徒他们好像坚固起来了。第二波的苦难来的时候，逼迫来的时候，他们愿意受苦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明白这观念啊，我们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个自愿受苦的神，一个愿意背十字架的神。所以同样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要学习背着十字架。所以在背这个十字架，在受苦的时候啊，先知告诉我们什么呢？先知告诉我们说，其实受苦当中呢有好处啊，有好处。你可以经历神，你可以经历神的什么呢？你可以经历神是你的救主，你可以经历神是你的力量，是你的力量。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啊，你会有时候你说，哎呀，爸爸妈妈爱我吗？我的老公到底爱我吗？我的老婆到底爱我吗？啊，因为在一帆风顺的环境里头，感觉不出来吗？他为你煮饭，谁哪一个老婆不为先生煮饭？对啊，哪一个先生不啊、赚钱养家？啊，不过当了情况来的时候，一天医生告诉你啊，啊汉阳啊，啊或许需要肝，可不可以捐？我回家问我的大女儿，啊，这就是那个苦难啊，让我们体验到，让太太体验到说。到底在这个苦难当中呢、我们经历了什么？只有在苦难当中，我们才可以经历一些事情，一些很真实的事情。在苦难当中，先知告诉我们，在这个悬崖峭壁的墙上，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力量，从天而来，超乎你和我想象力的那个力量，以致人来探访你的时候，人发现啊，我原本是来安慰你的，谁知道我来探访你变成这个病人啊，来安慰我。请问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啊？这就是先知在告诉我们的，我如同一只母鹿稳行在高处，虽然我面对的是一个逆境，是一个没有光芒的一个地方，一个处境，不过我仍然在那个时候我可以体验到，我体验到我的神是很真很真很真的。所以每次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当兵剃光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体验神是很真很真的。当全世界我的朋友们都离弃我而去的时候，因着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不能身体软弱的人，我不能举重的人，那只有我的神在我身边赐给我力量稳行在高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看待苦难，我不是说我们要去找苦难来受罪，不是的，我是说当一天神许可一些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啊，就好像汉密尔顿这个弟兄一样，当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呢啊，这就挑战了他的信仰，挑战了他的信仰，才把他里头的那个真正的偶像呢彰显出来，彰显出来。所以当汉密尔顿失去他眼睛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写日记。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当我听到医生向我说我有癌症，而这个癌症呢长在我的左眼里头告诉我他要挖掉我的眼睛永远做独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福气。This is the greatest blessing in my life. 他说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才知道说在人生最低的黑暗之谷我学习的功课是最大的。 在人生最黑暗的低谷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学习的功课是最大的。所以哈密尔顿就继续说啊，我学习什么？我学习常常喜乐，我学习在这个死因的幽谷呢，靠住常常喜乐。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从神那里自己而来。所以他才会说哦，主知道我所行的路，主试炼我之后呢，我必如金晶一样。不但如此呢，哈密尔顿继续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安慰了他告诉他说，我的弟兄啊，我们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大大的喜乐。要你就抓头了啊，癌症末期还什么好喜乐的呢？都要破产了还有什么要喜乐的？我为主的缘故被捕被抓了，有什么好喜乐的呢？因为雅各这么说，雅各说，因为我们的信心会生出小宝宝出来。你说什么小宝宝啊？生出这忍耐的小宝宝啊！你是一个不会有忍耐的神啊！神让你经过一场苦难，你就会忍了，你会忍痛啊，你会忍啊，你会有耐心啊，这生出这个宝宝啊！不但如此呢，神说生第二个宝宝叫成功啊，你的人生必定成功啊！最后呢，你的人生也会成全。也会无缺。你看雅各是这样形容，他说我们为什么基督徒看待苦难是正面的啊？世界上的人看待苦难是倒霉的事情，我们看待苦难是好的事情啊！因为在这苦难的背后呢，神有他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不只是雅各这么说的啊，彼得也是这么说的。彼得说我们也要大有喜乐。你说啊，又来了，苦难当中的人哪里可以大有喜乐呢啊？因为是靠主大有喜乐。因为彼得说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暂时忧愁。所以圣经没有说苦难的时候不可以流眼泪啊。所以你来医院探访我的时候，我掉眼泪啊，你不会说传道人掉什么眼泪，男人流血不流泪啊？可以的，因为彼得说我可以流眼泪。彼得说我在苦难当中暂时忧愁，不过彼得继续接他说，叫你的信心得炼净，被试验更加的宝贝等到一天我们见耶稣基督的面的时候，耶稣基督会称赞你，会荣耀你，会高举你。所以因此呢，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看待苦难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待苦难，我们是靠着主，我们不是自己做思想的工作，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来到十字架面前说，神啊，你帮我，你是一位受苦的神，你能胜过十字架，你能胜过死亡，主你帮我胜过我的十字架，胜过我的死亡这就是哈密尔顿他要经历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自愿受苦的神，自愿受苦的神。我们的神答应我们答应我们，在走这悬崖峭壁的墙上的时候，我们会有力量，我们可以靠着他而来的力量，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命。所以就是帮助我们一天苦难真来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我们来到神面前，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他说什么呢？他向神说，父啊，你若愿意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这是我们的主说的我们主说，你若愿意，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啊，主，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带出来，在我们还没有面对苦难之前，主已经慢慢的预备我们面对苦难。主，我们做一个平安的基督徒，我们数算恩典，我们知道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让我们开心让我们满足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与此同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来到一个阶段，主，我们会面对苦难。不过主，当那个苦难来临的时候，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靠着你常常喜乐，让我们谨记着神在这苦难背后有极大美好的功课，美好的果子 忍耐的果子，信心的果子，成功的果子，全备的果子。主，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信任你，信任主你自己美好的意思，让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困难。主，请你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